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艺术人生。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有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也很有幸能请到一个好朋友 Leslie 来到我们的电台。 Leslie， 可以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吗？
你好大家，我是 Leslie、感谢 Fiona 请我来。
感觉 Leslie 一开始还挺害羞的，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应该是在舞蹈班上吧。
是啊，
舞蹈班，感觉很就是很活泼的一个男生，很活泼很嗨，然后就是对大家都非常友好，就是很大大咧咧的那种感觉，很外向啊。是夸你现在是
哦，经常没有人教我这样样子。
真的吗？那你的朋友都是怎么介绍你的？
朋友比较我还年轻嘛，所以我朋友都是学校里面认识的。
他们会怎么介绍 Leslie 呢？如果说在一个 party 上说哦 ，This is my friend Leslie，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会用什么形容词呢？
小时候呢，就是比较很认真的读书一类的。然后大学过了以后呢，那比较我开始喜欢跳舞啊。去各种各样的城市啊，跟朋友一起去玩啊，去吃东西啊，
那讲到小时候，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呀？
我是纽约城市 Manhattan 出生的，然后我从小就是大概在那里的唐人街长大的。
嗯，在纽约长大。在纽约，在我的印象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人特别多，很热闹，然后就是不眠夜的一个城市。不知道你从那边出生到长大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那边人是比较是很多，但是因为我是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对我来说是还可以。但是这样子呢，我也比较喜欢去另外地方的，都是必须要也是要城市那样的，不可以是很少人那样的地方。
嗯，所以你从打心底是一个 city boy， 可以说什么？
是啊，
城市中的一定要在城市里长，就是城市里生活才习惯。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点吧，算是，因为我也是，在从小在多伦多长大，然后一直在这个大城市里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气息。所以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其实在 Redmond， 你知道，就是东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真的是早上7点起来，晚上7点睡觉了，城市非常作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乖吧。是乖小孩。
我看过那边是没太多事。
对，就是当时天黑的也很早，然后也是真的没有事情做，很多店啊，就是商店啊都会很早就关门。
而且你也没开车。
对，当时没有车。
比较难。
对对对，所以生活就是就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生活不下去了，所以就搬到西雅图城市里面。
原 那你是多伦多哪边来的？我也不知道。
啊，现在是很了解对方吗？
我很想去多伦多。
真的吗？你对你之前有听说过多伦多一些什么信息呢？
嗯，我小时候养我的那个阿姨呢，她有什么兄弟姐妹在多伦多那边呢？啊、她一直跟我说各种各样的故事，说那里的城市很好啊，去加拿大的空气好啊，那边好玩啊，我应该去那边去玩一下。
对啊，你住纽约，其实纽约飞多伦多大概只需要一个小时而已。
知道，但是我就是小时候，一定要因为小嘛，要跟着父母一起去。再长大了，朋友没有同样有空的时间去一起去。
嗯，
以后我决定肯定要去。
啊，肯定。嗯，纽约，从纽约长大，那一直到高中，小学、高中、大学都是在纽约读的吗？
嗯，小学、高中都在纽约城市，大学呢，我就去了纽约州，要上去四个小时，在那边的Cornell 就是康奈尔大学。
嗯 ，Cornell 大学感觉很有名哎，是常青藤大学吗？
是啊，是啊，是啊。
嗯，在我印象中 Cornell 好像是他的 physics department 是比较强的，是吗？
哦，是很厉害。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开始的时候在那个物理 physics 里面，
嗯，
但是呢，对，他很聪明，但是他也受不了了。里面
什么叫都受不了了，
特别物理课里面的特别那些的工程师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每一年只有很少了，就是只有二十几三十几个人，但是毕业的时候呢只有十个人十几个人，
就是50%的淘汰。
嗯，都去了另外的课。
嗯，那你在康奈尔是学的什么专业啊？
我就是说学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那中文是机械工程是吗？
啊，是
有分类的吗？是哪一个机械工程呢？
我的学校比较没太方便，这是靠你自己可以你想看一下各种各样的那些 project team 的，或者做实验的那些跟老师一起的，你可以找到你特别喜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
那你记得大学的时候对什么最感兴趣吗？
大学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感觉我喜欢设计，
嗯，
而且我那个时候呢是最喜欢设计风能电，就是 wind power。
哦，
因为我从小就很关心我们地球污染这些东西，因为我看到那些电影片跟那些科学片关系这一类的，我就很想学这一类的东西。
嗯，那在大学的时候应该都会有很多就是一些学生项目让你去做，然后或者是小组做一些项目，那个时候你没有做一些关于跟风车或者就是不是风车
不是
是叫什么风力
啊，风力就是像你那像你可以，如果你不太懂了你就有一点像一个花那样的样子，
嗯，
它有三个叶子那样，它这样转呢会发电了，然后但是真的呢就是会很大不得了，它可以要60米100米这样大的，
嗯，
这是很大，不是在城市里的，都是在很空大的地方或者在在海那边的。
我记得我去年圣诞的时候有去 Las Vegas， 就是开车去 Las Vegas，
那边，
然后那边就是有一个 Joshua National Park 国立公园，
嗯，
然后那边是沙漠嘛，上面有些仙人掌很大，那些就是沙漠里成长的一些植物和树，然后看到那边有很多风车，
是很多，这些在那，因为那边地呢比较平，比较很空。所以风呢在那边风力在那边是很厉害。
那你有没有去过美国其他地方有风力这样的？
我觉得你去哪些就是不是城市要离开城市很远的地方呢、
嗯、
大概都会都很多都有、
嗯、
如果没有风能电呢，那比较往南那一边呢有太阳能，我也以前 也有点兴趣也学了一点。
嗯，在大学感觉就是学业的话还蛮辛苦的，不知道你下课之后有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其他一些东西呢？
嗯，开始的时候我真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我下课的时候想做另外什么回事，因为我在这么有名的大学来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说我要认真的读书啊，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就做功课学习咯。
嗯，
但终于等一下我找到好玩的事情。
那像学校的话，我记得像那些俱乐部啊是非常受欢迎的，like student club 就是 different， 就是有一些兴趣小组啊，比如说像各个工程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俱乐部，比如说像比如说物理啊或者数学啊，就是非常感觉听上去感觉非常 nerdy 的一些俱乐部。
哦，是是是。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更艺术跟艺术相关的，比如说一些音乐剧啊 drama， 然后跳舞啊，或者就是一些乐器有关之类的俱乐部。当时不知道康奈尔这个学校也是有类似的俱乐部吗？
嗯，
应该会很好。
是有各种各样都有，不管你是就是你想做，很多人就是高中的时候吧，我也做就是那些 Red Cross Club Kick Club 那些义工的那些，或者我在高中做过那个Math Team， 就是
奥林匹克那种
数学队
赛
比赛。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比较是我那个时候就。进了那个 ASME， 就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像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样运行的？是你们每周每个月会去大家开一次会，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吗？
我们经常开，我们每个星期都开会一次，我们在想办法哪样可以进步我们。特别我们 mechanical engineer 这一类的学生呢，在大学的生活跟我们去以后找工作的，就帮他们这回事，大概每个月呢或者都会有几个公司会过来，然后我们都是帮他们订房间什么这样，然后就帮他们学校里面放广告。
所以就是邀请一些公司来到Cornell 学校，然后跟学生们讲一下他们公司是做什么，然后有什么工作机会，让学生更了解。
是啊，
然后所以就是就是给学生福利的一个社团。
是，我觉得很好，会帮助大家一起成功了。因为我开始做事就是说那个 newsletter editor，我就是等于是写那个报纸的，每个月出一个给大家明白有什么机会来了，或者什么好玩的，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两次可以大家一起吃学校里面一起去吃冰淇淋啊，烧烤啊什么的，我们都也是我们准备好的。
那从这个社团参加这个社团，有没有在你之后找工作啊，或者就是了解这个社会的行情有帮助呢？
我觉得觉得给自己一个人成长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我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呢我等于是做了那个club 的总统了。
主席社团主席
啊，我就是全部都是要我负责任的，所以哪样跟学校里面的老师啊讨论都是要我跟他们一起交通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帮我进步了很多。
刚刚开头的时候有讲说我跟 Leslie 是在一个舞蹈班认识的，在西雅图的舞蹈班。像这个舞蹈的兴趣爱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跳舞嘞是比较，你想放松一下，你就喜欢音乐，你就可以身体放松一下。你哪样跳舞？跳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我小的时候嘞，我家里人看到我乱跳，但是嘞，他们觉得我应该要。认真的学习，但我等一下到了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发现我很喜欢那个韩国音乐，就是 K-pop，然后我也开始喜欢他们的韩国跳舞，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付很多时间去训练跳舞。
我对韩国音乐也有小小了解，也是我大概也是我是从高中的时候了解到韩国的音乐，然后我记得当时比较火的一些明星有，TVXQ 东方神起，
你比我
真的
早，
非常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
非常 OG 的一些韩团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也有学韩舞，因为
你知道，
真的，
我在上网 YouTube 也看到你的。
好 embarrassing，太爽。当时就是因为我觉得韩国的音乐特别的 catchy。就他的音乐，他的那个beat，就是很容易让你去上瘾，然后就很好听，而且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他们通常会有配一个音乐 MV，然后 MV 的话一般都是这些明星这些歌手在里面去跳舞，然后不同的场景，然后是一般都是很多人的群舞，所以那个仗势就是非常感觉。哇，他们怎么可以跳得这么棒，这么齐，就挺震撼的。当时我就是被那个吸引了，然后想去听更多的音乐，然后去尝试一些韩国的舞蹈。我记得我当时的第一支舞是 Super Junior 的 You，第一次学的，不知道你还记得你第一支学的是哪一支舞？
我认识 Super Junior，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太厉害的 fan，但我到时候真的我喜欢的时候是已经 BTS，有一点开始有名了，但这个还没到现在那样有名。我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学的跳舞是 BTS Danger，
Danger，
他就是比较，英文名字就是这样，就是比较厉害。所以我跳的时候呢，比较我很厉害，很强的。
让人感觉到有危险的感觉。那就是你喜欢上了韩国的音乐，然后参加了这个Cornell 的一个 K-pop 舞蹈社团，然后就慢慢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小伙伴们，然后一起跳舞了嘛。
是啊，我那个时候本来我是。就认识几个朋友在那个韩国跳舞队，然后呢，我帮他们录音了他们的表演，然后呢，下一年的就是我最后一年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一想，哎，我应该有一点喜欢的，我试一下，然后我也有进去了，跟他们一起跳，他们的名字是Emotion，是一个 motion 中间有一个点。
那现在这个舞蹈时段还在 Cornell 一直在进行吗？
还在，我觉得我来跟我那些朋友，那个时候呢，帮他们长得很大，因为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呢，随时都可以有50个人呢，60个人这样的。
哇，这很大规模了，感觉算是专业的了。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表演的机会或者是比赛的机会呢？
因为 Cornell 大学呢，它在纽约北中间那一边呢，离开城市很大城市很远呢，经常都是在大学表演的。有2次呢，因为很多学生都是从纽约城市来的嘛，那有夏天有一个演唱会是叫 KCON，就是他们很多喜欢韩国音乐的人呢，就去那边一起可以玩了。那他们去了有2年去了那里表演比赛过，
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稍微停一下，进一段广告之后再继续。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十一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国清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 Fiona，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Leslie。刚刚他有讲到他在纽约成长，然后去 Cornell 大学上学，然后参加了机械的一个社团，还有在有空的时间认识到了韩国的音乐，从此学奥迷，然后参加了一个舞蹈社团，然后慢慢开始了他的跳舞生活。不知道你之后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这个社团，然后有去参加 KCON， 第一次参加 KCON 的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第一次的时候去了 KCON 呢，我其实还没真正的进我那个跳舞队，我是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从高中来问我，你要不要想去跟我一起去，因为这个是纽约第一次有 K 卡，之前呢只有洛杉矶呢有 K 卡，然后我就跟他说可以啊，我们一起去，好玩啊。我去那里呢真的是好像不同的世界来了，因为
不同的世界有这么夸张？
是啊是啊，因为我没有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喜欢一种音乐呢，然后是比较很特别的，是真的是不同的。因为呢你不是有一种人，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你不管你是你是哪样的人，大家都喜欢的
就是喜欢韩国的音乐，不管是哪一位歌手，哪一个韩团，都
是各自各样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都会过来，都会很喜欢这些韩国音乐、韩国跳舞啊，这真是我那个时候就说哇，真的厉害的不得了。
所以当时有认识有相同爱好、同样喜欢韩国音乐的一些小伙伴。还记得当时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情景呢？我现在的话，因为我也有去过类似但是非常小型的一些韩国音乐会，但是不知道当时是一踏进那个场地，当时是感觉大家都很友好吗？还是大家都是说哦，我是喜欢 Super Junior， 你是喜欢东方神起，我不要跟你讲话。
不是，肯定不是。我们呢，我最喜欢在 KCON 呢，就是因为那里呢，就是 KCON 每次都是请很多各自各样的明星，晚上呢有那个 演唱会呢，是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真的韩国明星表演的。白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在那边一起热闹的，然后有很多音乐啊、玩的东西、跳舞什么都在那里。那我们呢，在因为 K-pop 就感觉很多人是很 inviting 的，就是很
很友好，
很引人。就这样，所以呢，不管你喜欢谁，我喜欢谁，我们都比较可以一起都。如果我不认识的，他会介绍给我。然后而且呢，很多人经常不是只有喜欢一个一个明星的，经常大家都喜欢两三个、四个。然后过回事呢，我喜欢很多很多，我都算不起来了。现在
很花心哦，感觉。那你去了 KCON 之后，然后参加这个舞团，你觉得自从了解到韩国音乐开始跳舞之后，因为你之前都没有任何的跳舞经历，对吗？
没有正经的跳舞。
然后之后参加舞团，然后大家一起学习舞蹈，学习韩舞，然后一起表演。那这个从现在来看哦，你觉得这一段经历，参加这个舞团，然后去参加 KCON， 认识这么多兴趣爱好的人，对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它的改变跟影响真是很厉害。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比较就是自己为着自己的读书啊、学习，就是靠自己的，没多认识什么朋友的，除了我的同事，就是同学啊。然后一看到这些韩国音乐跟跳舞这样的大家在一起的，我就真的是可以看到发现到，哇，真的是地球上面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呢，大家都很多不同的兴趣啊，然后你喜欢的我也可以喜欢的，然后就可以，我觉得现在为了我喜欢这样 K-pop， 我认识的朋友们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然后有的在加拿大，连另外的国家都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这是很好。
我觉得我现在听你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因为那个感觉就是当你踏进一个演唱会的场地啊，或者是任何一个这种大型活动的场地，然后你就感觉到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都是去那里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去看他们喜欢的明星，去听他们喜欢的音乐。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一个韩国演唱会是 Twenty One 的演唱会，在澳门。
澳门。
在香港。香港澳门。
所以你参加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是在，其实他们是当时是 Oh my God， 2014还是2015年？当时我在香港实习，然后有那个夏天，他们有在澳门举办一次演唱会，然后我就坐了1-2个小时的轮渡去到澳门，然后他们就在澳门的那个 Venetian 酒店举办那个演唱会。然后当时在，因为当时我就是当时是个迷妹吧，当时穿着粉色，因为那个Twenty One 的他们的叫什么应援颜色是粉色的，就是 hot pink，是 hot pink 吗？还是现在 black pink 是 hot pink？
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black pink， 是不同的。
他们的颜色是什么？是黑色还是？
颜色是黑色跟
粉
色。
OK，那 Twenty One 应该就是 hot pink。然后我记得我当天就是打扮的特别，怎么讲，特别女生，特别韩国风，特别潮吧。然后穿着一身粉色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就在那个轮渡上面，就遇到很多 Twenty One 的，一看就是 Twenty One 的影迷。因为可能不了解 Twenty One 这个组合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在韩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女子团体吧。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穿衣风格就是不是很传统的，比如说像少女时代那个很乖很少女，他们就是非常另类特别酷的那种，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 我会喜欢他们的原因。然后去了看那些轮渡上面很多女生男生，嗯 ，21 的粉丝都穿的特别的另类，他说啊，一看就知道哦，你们就是 21 的粉丝，你们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所以当时有跟一些粉丝聊天啊，就说哎，你也是去看演唱会的吗？其实什么时候喜欢上 21 啊？就慢慢聊起来了。
嗯。
然后到演唱会场地的时候，你知道因为要排队，然后我当时好像有买 VIP 票，真的是 all in 了。
你太厉害了！
当时赚了一点钱就全花出去了，然后买 VIP 票，然后那个时候有就是可以去看他们的彩排嘛，然后就买有排队进去，然后当时就认识到一个 I think 是俄罗斯来的一个女生，她好像是在旅游还是怎么，还是就特意飞过来，或是在香港或者是澳门上学，然后认识了，我们两个就讲英文嘛，就聊开了，就现在还有保持联系，就是说，当时也是认识到一堆在澳门当时上学的学生，然后一直聊开，然后因为我们站队啊或者演唱会的时候就在一个区，所以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就真的聊开了，就是为什么喜欢21，我们对他的音乐的想法是什么，最喜欢哪一首 MV， 我就觉得就什么都可以聊开，因为有种见到知己的感觉，说你真的好懂我，我也懂你I know you man
是啊真的是
就一下就有很有很就很容易会有同感那种经历，
你碰到这些人就比较放松，
对对对 exactly 对，就是说我知道你喜欢什么，那也是我喜欢的，所以我不用再解释很多，不再明显，不用再需要假装啊或什么，就是我喜欢什么，你也是，你就懂我，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经历还一个很难忘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是2014-15年嘛，然后那是其实是 21 的最后的一次巡回，他们在解散之前做一次，所以算是他们的绝唱了。所以当时听一两年之后听到他们解散的消息的时候，就是我就是立马回到我们，就是我跟当时跟那些小伙伴的一个群里面聊天群里面，就说 Oh my god， 我们当时一起去看21演唱会那次竟然变成绝唱。对，所以就是一个记忆挺深刻，会让那次的经验更深刻，所以现在更珍惜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当时所交到的朋友。
最少你还能看得到 21 他们分开来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做一个韩国 K-pop fan 那个时候，所以我看到他们我很喜欢了，然后你怎么一下子就分开了啊？
对啊，这真的是我觉得是在 K-pop 这个历史当中挺令人伤感的一件事情吧。虽然组合分分合合是经常的事，但是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对我来说一个影响蛮大的一个组合，一直喜欢，也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喜欢他们 what they stood for。
Yeah， 比较多于很多 fan 或者很有名的那些韩国明星的，他们比较最有名的就比较因为他们有意思的，
对，
他们代表什么，他们唱歌的各种各样的意思是他大家都明白都有，
对，不是千层一律，只是在台上做动作啊，
是啊，
或者是没有我一个没有个人的那些魅力，可能大家都是一样，长得一样，整的一样，穿的一样，舞蹈动作一样，然后私下生活里也是就是没有个性没有特点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挺普遍也是挺让人可惜的。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 21 呢，现在新的那些女的那些女团呢，对，很喜欢他们，然后呢也受到他们的影响，现在他们也有了像他们的样子有一点，但是哪样都没有 21 那样好。
我觉得我这点非常认同，因为感觉 21 有种程度上跟 Big Bang 差不多吧，就是当时他们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timing 或者他们时机抓得非常好，当时韩国或者全世界正需要他们那样的人，他们那样的音乐，他们那样的歌手，
比较开放，
对，
不同
对，所以才会这么有变得这么有名，然后这么有影响力。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 bar 已经 set 非常高了，所以像现在的新生们，现在的新的舞团，他们要达到他Big Bang 或者 Twenty One 这样的影响力要非常非常难，除非你要也比他们要更好的，就是歌声，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毕竟你是艺人要唱歌的嘛。
嗯、
但是在我觉得在个性方面，或者就是在你的 personality， 上面你会觉得需要更新一点，更有创意一点。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超越的。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Leslie 不仅他跳舞了，他还有把跳舞带到一个平台上面，让更多的人，就是全世界没有像他一样可以去去纽约或者是 Los Angeles 去亲身经历 KCON， 他又把这些表演拍下来，然后把自己的视频跳舞的视频拍下来，分享给全世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吗？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呢比较很喜欢 YouTube 嘛，所以上面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我开始的时候就把我去的这些演唱会的那些录音下来的放上去。过了一会儿呢，我也就比较发现到了我也喜欢跳舞，那我也把自己的跳舞的录音下来，然后也放上去了，发现到有越来越多人喜欢看了。
嗯，他现在非常谦虚，他现在的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数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快要到九千个 subscriber。
我觉得非常接近9000，然后我觉得真的，今年年底，就是突破10000，我觉得。
我是很想今年年底超过10000，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加油加油！那除了这些跳舞的视频之外，你还会在这个你的频道上传一些什么视频呢？
嗯，比较我觉得。还是都是联系韩国音乐一类的，不然韩国跳舞一类的这样的，因为我这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我想进步，而且我就是对我来说是好玩嘛，
最开始你说就是只是好玩而已，只是想上传这些视频，在因为现在9000这个数字不小，不知道你是从在。什么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订阅数量就是猛着成长，有那个转折点在哪？
那我比较很快先说，那我是大概2015年的时候，我是就是比较发现到我喜欢到韩国音乐，那个时候我就比较 YouTube 开始，但是真是有多人，就是我刚刚超过1000。跟着我的时候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大概。然后就是比较大家都问我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喜欢的东西放上去，就是我比较我喜欢的跳舞，然后而且有一个现在流行的呢，就是把你一个那些 playlist， 就是你各种各样的音乐了也放上去了，你就感觉你喜欢那样子的。比较多人比较喜欢，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对，你在刚开始这个频道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家人啊或者朋友同学有说什么吗？他们知道吗？
他们有，他们是到最后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比较保密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好玩一下。然后呢，我跟几个人说呢，他们有的会笑，因为这个是说你这做这个干什么？不是浪费时间啊，或者这个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说因为我喜欢嘛，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还努力读书嘛，然后努力做工嘛。那如果对我自己生活只有好的影响，那为什么不做呢？
那我知道我自己有一点也有一个 YouTube 视频，然后我拍视频，然后需要剪辑啊，然后 加音乐啊，调整音频音量，这些还蛮多琐碎的事情的。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样，你上传视频的这个process 是什么样子？
那是看起来是你我是录音什么，就是我开始说之前是录音演唱会里面的那些，然后现在多余是就是我自己或者我跟我朋友一起跳舞的那些，那是不同回事了。本来那个时候就是用自己的电话来这样录音一下，现在真的是不同了，有加三机啊，三脚架啊，朋友帮我们那个就是 stabilizer
gimbal
那个 gimbal 那个就是你哪样端的它就比较稳定的了，这样录音的，然后什么拼音乐这些都是我慢慢慢慢从 YouTube 上面就是学下来的
了。
然后我因为我参加了这些 KCON 呢，跟另外的韩国演唱会呢，我很多另外的也喜欢这些韩国音乐的那些 YouTuber 的或者 Instagramer 的，也是在那边我也开始认识他们，然后我跟他们开始有一点做朋友，然后我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啊，他们怎么样录音啊，怎么样这些 edit 啊，什么怎么样能进步，这些我都是可以
就相互认识交朋友，然后沟通一下技巧啊，或者是分享一些心得，这样是吗？
因为真的可以不停的进步，我觉得
可以。你像你去 KCON LA 还有 New York 已经大概七八次了对吧？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一些小好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的。
我每次去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但是最奇怪的一回事呢，就是2017年的在 KCON 在那个洛杉矶那边呢，突然有一个女孩呢走到我前面，然后给我看她的电话上面在 Instagram 说，然后她问我这个是不是你啊，我说哦，是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呢，我还以为他会看到我，如果给我什么看到我没有知道那谁会认识我。我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有9000个人，可是那个时候嘛还只有1000嘛，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然后他跟我说他是我的 fan， 那我就说哦，谢谢。
哇，就是那么多人。那这个演唱会那么多人有看你的粉丝看到你还认出你，那你有没有跟大家做一些 fan service？
哎，我觉得还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好意思嘛，因为我真的是没有这样回事啊，所以我就说哦，谢谢，真的感谢，然后就是 OK。
你要注意形象，因为你现在也是一个小名人了。
现在就比较不同了一点了，我觉得这个。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段广告之后继续，等一下继续。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 今天的嘉宾是 Leslie。 因为在纽约长大，然后在那大学里面接触了舞蹈，然后认识了韩国音乐，参加了 KCON， 然后到现在来到西雅图。不知道你对跳舞现在是也有继续吗？还是也有去拍一些视频，然后上载到你的 YouTube 视频频道上面呢？
我现在多于想进步我的跳舞所以我来了，我搬到了 Seattle， 为了两个大意思。一回意思就是当工作呢，比较在美国西边呢，在工程师来说呢是比较多一点的机会，所以那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是就是联系我兴趣，就是我的生活的经验呢，我比较离开我长大的地方呢，我可以受到各种各样的经验，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也觉得我可以进步我的跳舞。
讲得非常好。哎，那你现在具体来说是怎么样，你是什么打算去让你的舞蹈更进步呢？
本来的时候呢，韩国跳舞呢，大家都是就是看一下 YouTube 上面呢，然后跟朋友一起啊去那些跳舞房间呢然后去这样学的。但是呢，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去学一下那些 hip hop dance 来才可以真的能进步。所以我就去我们朋友那个 Tiffany 的那个 dance studio， 就 Choreo Fitness 去学。
我现在要打个小广告吗？
小广告啊，大家应该去 Choreo Fitness。
你学那边跳 hip hop 一般是什么样的舞蹈呢？什么样的舞风？什么样的歌曲呢？跟你以前在大学里面啊，在舞团里面跳舞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就是比较是我这个很难介绍，因为就是有不同，因为跳舞的很多各种各样样子的。韩国音乐 K-pop 跳舞的样子呢，受到很多美国 hip-hop 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真的是学多一点美国 hip-hop 跳舞方法呢，去的那些 technique 跟 foundation 可以进步。
现在在那个 choreo 舞蹈是大概学习了多久呢？
我从两月份到现在十月份呢，我每个星期都去的。
哇，这么厉害！
然后从六月份开始，每个星期去两次的。
坚持不懈啊，比我还要认真。
你应该也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来了。
哎，然后工作出差时间太多。说真的，哇，很敬佩你，每周一次两次去参加。那现在你有感觉到自己的舞技提升了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肯定是进步了很多，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进去的，他一跳一二三四这样，我就感觉这个就很奇怪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做，然后我要回去做很多很多次，十几次一百次我才明白。但现在呢比较灵活一点，比较容易一点比较能快一点去学，然后呢比较可以跳大一点小一点各种各样，就是新的一点。
我觉得
我以前没有跳过，
我能感觉的是就是你参加更多的舞蹈班或者练习，你会觉得会更好的去掌握你自己的身体，更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你要动这一块的肌肉，这一个部位，就会更好的掌握。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我跳就是，如果你说你要动你的，手，我就是这样随便摆一下，就是一下就甩出去了，就不能控制我的力度。那现在的话，就能慢慢的能掌握到这个老师他这个舞蹈编的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是什么让你看起来跳之后看起来是让观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要去用你的身体去演绎出来。如果是一个很 hyper 很就是 high 的一个舞蹈的话，就是你要，当然你动作 动作要大，但是同时要掌握好你的身体，不让你就是感觉到像是这样，怎么讲，像是章鱼一样，就直接把你的手臂在甩来甩去。那个不代表嗨，那个虽然是看起来很，就是很会很乱，如果是那样的话，但是如果你能就是有可以去掌握好你自己的身体，这个你的力度啊抓好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那个老师，我们一起都认识那个老师 Sean，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虽然看起来他跳的非常强度非常大，就是 hit 非常 hard， 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真的有去掌握他的身体，让他不让那么就是甩，就是没有 limit 去甩。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而且也是就是要你跳得好学得好的时候呢，这个可不是乱的，每一部分的你手脚什么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要明白的，要真的要了解的，然后要认真的把它弄稳定好，然后有时候呢比较你看起来你以为它很放松的，其实呢它是已经是因为训练很长时间。
对，非常非常认同啊。现在的话有没有就是对跳舞啊，然后对这个舞YouTube 视频有没有其他打算呢？
我觉得我因为我现在呢也学了很多 K-pop， 也开始学了 hip-hop， 那我终于可以真的是那个开始也做学多一点那个 One Million Dance Studio， 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在韩国的，他们就是在韩国那边的比较是 hip-hop 一类的一些很厉害的跳舞啊，对，我可以才上网可以学多一点的。
除了 One Million 的话，你还有就是有 follow 其他的舞士啊，或者是 YouTuber 吗？
另外的呢，我一下子现在很难说到，但是我是上网也比较乱上网，乱找来找去找嘛。有的这个哇，这个很厉害，我也想以后有空的时候可以学啊。但是这个倒是因为这个是就是这个因为不是我的工作嘛，这个就是比较给我好玩，然后给身体好的运动一方面的一回事的，所以我都是有空的时候我是很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身体健康，你也是要必须要定好你每个星期的一定要做上四次这样。
对，就是运动嘛，就是让自己的有氧运动。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因为它不单调。我是一个现在是越来越讨厌在跑步机上跑步的锻炼的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没意思了。在外面跑的话我是挺希望，但是因为我们住在西雅图经常下雨，所以很难出去有好天气，所以我觉得跳舞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替补。
而且我从小也是比较喜欢跑步，但是你跑步你就是跑，你就是训练你的比较多于训练你的脚嘞，跟你的背后也要厉害一点。但是我跑步有一点闷的，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我就也要听音乐。那我一听到音乐呢，
你想跳舞，
我就想跳舞。那我就明白了，我这个人呢，不是运动的时候呢，不是这样闷闷的在那个街里面跑步什么，或者体力啊什么，我是一定要跳舞的。
可以理解。那你现在刚刚有讲到你的一个 YouTube 频道，感觉年底就要突一万了，也算是一个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
真的非常感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我的东西，我真的要佩服现在流行的一个东西在YouTube 上面特别给韩国人，就是random dance play 一些。这些就是特别把，因为每个韩国音乐呢都是有一种特别的跳舞，然后呢大家很多都很喜欢，最少那是30秒的左右这样之内的最特别的一些舞嘞。那我现在流行这个一种玩的一种游戏嘞，就是你要把很多很多可以30个50个这样嘞把它连着，然后呢就是看一下你认识这个舞，然后你突然要认识那舞，然后就这样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了。我看下来人家的那些 放在 YouTube 上面呢是比较短的，然后呢他们选的音乐或者舞呢，有时候选的没太好，不连着的，突然选了这一个呢是没有人认识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很普通，然后我就感觉我因为有这么多经验去了，我已经去了20几个韩国演唱会了，所以我觉得我明白大家特别跳韩国舞的喜欢的那些舞，所以我做的我放在 YouTube 上面的这些 Random Dance Play 那些video 呢是特别长的，我做的那些是可以40分钟的、50分钟的。刚刚 Seattle 这个夏天过程 August 那个时候，我做了两个然后叫很多朋友一起去公园里面，两个呢每一个都是50分钟的，快一个小时了，加起来里面有190个
哇
不同的歌在里面。当然没有人会全部知道，但是你又叫很多很多朋友过来一起，那就大家一起热闹一起可以一起好嘛而且你跳的没太好是没关系的，这个玩的这些游戏这个 game 呢是比较你认识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就热情，我们大家一起好玩就可以了
开心就好，图一个就是气氛，交朋友啊。
因为为了这一个，我一个在纽约，在那个 Times Square 那里做了一个，突然就我就说，我看到几个人也是韩国那些音乐 fans， 那我就问一下，哎，你要不要我们玩一下？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 playlist， 大概40几分钟了。那我就放出去，然后呢，开始多一点人来了。我自己当然也认识很多才可以嘛。然后呢，我这个呢放上去了，放了上网以后呢，现在就是有快要30万
哇
的 views 啊。然后从国外的妈了，就是不同国家嘞，都有几个人通知我，想要认识我啊。
这很厉害，那你现在到这个地步也是算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频道了。你之后对你这个频道发展有什么计划？
我觉得我就是要多一点跟这些另外的跳舞一起跟他们交通啊，了解大家多一点真的喜欢哪些舞，然后我因为我不是只要为了给他们这些玩的游戏或者这样一起跳，我是要也要进步自己的跳舞能力。
那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不知道 Leslie 到最后想对听众说些什么吗？
我觉得我这几年特别今年呢，我来了 Seattle 来认识了很多人，认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像这样在这个 radio show 那跟你认识到你就是我们就是这个 model 就是叫那个机不可失失在了，就是你有哪样的机会来你要抓住特别好的机会，你要抓住，你不要怕，你真的要去多去这样就好。
这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完美的一个show， 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对大家都会有帮助的一个提醒，就是那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Leslie参加我们的电台
谢谢
那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我是 Fiona， Bye Good night Seattle
Bye